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回到以斯拉记读第七章。过去七个礼拜我们在读以斯帖记，这是照着时间的顺序，因为以斯拉记第六章结束在圣殿建造完成，那是在主前516年，而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开始就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亚达薛西王第七年是主前458年，因此中间有个58年的差距。我们特地去读了以斯帖记，让我们明白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现在我们又回归到了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介绍的是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犹太渔民回归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呢是要恢复圣言在犹太百姓中的功用，并且要来美化圣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斯拉记到底说了哪些事情。整本以斯拉记开始于主前538年，神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这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塞鲁士王就下了一个诏书，容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神又激动了一些犹太人的心，他们愿意起来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而第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是在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的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代表君王的职分，约书亚是亚伦的后裔，代表祭司的职分。以斯拉记中几次提到约书亚，每次都加了一句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也是给在第七章以斯拉要出现的时候先做了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读以斯拉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再来细讲。接着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第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在原来有的根基上先建了祭坛，预表我们得救的根基一定是基督的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起来承担建殿的托付，也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接着我们看到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很快的就重新建立了圣殿的根基，这个根基正是当年所罗门建殿时候所立下的根基。当根基被恢复的时候，他们带下了一个非常荣耀的颂赞，而在这颂赞的过程中，年老的大声哭嚎，年轻的大声欢呼，到后来分辨不出来是哭嚎的声音还是欢呼的声音，这声音达到了远处，这声音也激动了他们的敌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敌人就借着各方面的扰乱来阻挡他们建殿的工程，尤其是他们使用政治的力量汇买了一些谋士，因此犹太人建殿的工程在主前539年就停止了，一直到了大流士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20年才开始恢复，这中间停止了15年。在停止建殿的这一段时间，回归的犹太渔民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们开始盖造自己的房子，为自己的生活谋算而忙碌，以至于他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赚了钱还把钱放在有破袋的囊中。就在这时候，神兴起了两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尽了先知的职分，他们来改正、劝诫、教导、鼓励这一批回归的渔民，让他们重新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同时神也在环境中动工，借着大流士王的手祝福了建殿的工作。结果圣殿就在大流士王第六年，也就是4年之后，也就是主前的516年完成了，而圣殿 被尼布甲尼撒王毁坏的时候是主前586年，到后来圣殿重新被恢复建造完成是主前516年，中间正好是70年，也就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事先预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期间以70年为期满。神果真不误事，这也让我们看见神殿的建造需要有君王职分、祭司职分和先知职分这三方面的配合，在这三个职分协同之下，殿殿的工作很顺利地完成了。于是回归的犹太渔民有了圣殿，有了祭坛，他们也重新建立了祭司的职分，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已经恢复了，祭坛常时的献祭，圣殿里各样的服事，祭司带领的献祭和敬拜也照着摩西律法书所规定的按着节期和月份重新被建立起来。以新约教会的比喻，就是教会被建造了，侍奉的体系也建立了，每周例行的聚会也都有了。有了外面各样的架构之后，神恢复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建立圣徒当中的属灵的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恢复的第一步是外在的，教会的建立、侍奉体系的建立、圣经的地位、对神话语的尊重，这些都先要建立。而下一步呢，神就要来带领，神的话语不只是在外面的礼仪和规范，更是要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组成，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品格，来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神的目的呢，是要在每一个圣徒身上建立起像基督一样的品格。这个职分需要一个特别的器皿，而这个特别的器皿就是文士以斯拉。为着培养这个器皿，神等了58年，从圣殿在主前516年完成，直到第一节的第二句话，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其实是在亚达薛西的第7年，也就是主前的458年。这一段时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大流士王他死在主前486年，他的儿子薛西继位，而薛西王就是以斯帖记中的亚哈水鲁王。薛西王在位期间，从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亚哈水鲁王的第7年，以斯帖被立为王后，那时候是主前479年，正好在亚哈水鲁攻打希腊失败之后，他回到苏珊城，把目标转向波斯国内。在选立王后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以斯帖，并且立以斯帖为王后。之后他提拔了亚甲人哈曼，差一点让犹太族落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幸好经过了以斯帖的养父，就是他的堂兄莫迪改和以斯帖两个人的通力合作，才让亚哈水鲁王认识了哈曼的真面目。结果在亚哈水鲁王的12年，也就是主前的474年，处死了哈曼，并且高升莫迪改成为波斯国的宰相。就在11年后，就是主前465年，阿水鲁王或者薛西王遇刺身亡，他的儿子就是亚达薛西继位。亚达薛西在波斯王宫中成长的生活和以斯帖是重叠的。有些学者认为亚达薛西是第一个皇后瓦什提的儿子，因为以斯帖在王宫中人缘非常的好，以斯帖还收了亚达薛西为义子。而在薛西王年间，亚达薛西应该也看见了莫迪改当长宰相的时候他的施政，因此亚达薛西对于犹太人一定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有极度的好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那么善待犹太人，并且在亚达薛西7年或是主前458年，他主动发起了犹太人的第二次回归。当然有些历史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埃及是在波斯的第二个王冈比西斯的时候纳入了波斯的版图。到了亚达薛西年间，埃及想要脱离波斯的控制，而有几次的叛乱，犹太地正好是连接波斯和埃及的桥梁，因此亚达薛西需要犹太人的帮助，因此他拉拢犹太人，借以稳固埃及的政权。当然从历史的角度，这也有几分道理，不过归根究底，神也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历史上的需要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但另一面，神更是在君王的心中掌权，像圣经的话，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随着神的心意而流转。但我们更愿意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到了亚达薛西的第七年，或者是主前的458年，这离第一次塞鲁士王下诏书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已经80年了，并且离圣殿被建立完成也已经58年了。在这么一段漫长的时间，神需要下一步恢复回归犹太渔民内在的品格。这时候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应该都过世了，而在美地生出的第二代，他们没有经过第一代那种牺牲奉献的经历，虽然他们能够继承外面已经有的现况，包括各样的献祭的生活以及在圣殿中侍奉的生活，他们也能够遵守各样的仪文条例，但神却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兴起进一步的复兴。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从来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因此每一代人都要有主动跟随主的经历，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这时候神不得不转向流放之地的犹太人，而在他们当中兴起第二代。撒旦当然知道神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曼定义要灭绝犹太人。当然神的心意高过撒旦的心意，神的手段高过撒旦的手段，神特地兴起了莫迪改和以斯帖来拯救犹太人。因为在巴比伦城中有一个人，以斯拉是神特别预备的器皿，以斯拉要带下第二次的回归，神要借着他建立犹太人内在的品格，恢复神的话在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就来到了本书的主角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介绍以斯拉这个人，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他的出身，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讲他的职事。今天我们就只看他的出身。我们先把第一节到第五节念过一次。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沙都的儿子，沙都是亚希图的儿子，亚希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拉西亚的儿子，亚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一下子以斯拉的家谱就一直延伸到第一位大祭司亚伦，原来以斯拉也是亚伦的后裔。在这里家谱的写法是用回溯的方式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家谱，我们心里面有个冲动，马上把它跳过去。但在圣经中，家谱很重要。家谱让我们认识，不仅是这个人的来历，更是神在历世历代他的工作。以斯拉，他能够一直连接到成为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家谱在圣经中也出现过几次，最清楚的一次是在历代志上第6章3节到15节。我们要知道历代志上的作者也是以斯拉， 在六章这里，亚伦的家谱是以生的方式从亚伦开始往下计算。三节，亚伦的儿子中间有一个叫以利亚撒，而第四节就开始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书，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西，乌西生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生米拉约，米拉约生亚玛利亚。这一段如果你从第七章第五节往回读，到米拉约是亚拉西亚的儿子，是完全一致的。接着他就跳了五代，就到了亚撒利亚，也就是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是亚撒利亚。从历代记至上第六章十一节开始，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图，亚西图生沙都，沙都生沙龙，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莱亚。这就又和以斯拉记第七章一节和第三节完全一致。我们要知道，当圣经说谁是谁的儿子，的意思是他的后裔，可能不是他直接的儿子，也可能是隔了几代的后裔。以这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一直到希莱亚。而希莱亚又是谁呢？在列王记下25章18节到21节，那里描述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三次攻陷耶路撒冷。那时候副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法亚等等。原来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也就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是希莱亚。而在列王记下25章21节，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希莱亚是圣殿被毁时的大祭司，他当时也就被杀了。我们回到历代至上的第六章四节，希莱亚生了约萨达，而这个约萨达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萨达也被掳去。而这个约萨达呢，又是约书亚，就是和所罗巴伯一同带领第一次回归犹太人时的大祭司。因为在以斯拉记中，每次讲到约书又说他是约沙达的儿子，而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所以很可能希莱亚有好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是约萨达，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成为带领第一批回归犹太渔民的领袖之一。我们不知道以斯拉他的父亲是谁，以斯拉出现的时候离约书亚带领第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也已经过了60年了，因此也过了两三代了。很显然以斯拉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他们没有跟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回归耶路撒冷，他们留在巴比伦。虽然他的先祖决定留在巴比伦，但以斯拉却是神特别使用的器皿，神特地兴起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在旧约犹太人的历史中，对于犹太人的重要性，以斯拉可能仅次于摩西。明天我们来看以斯拉的辞世的时候，我们特地来看神是怎么样把他的话语托付给以斯拉。这里我们也看见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建立了圣殿，而圣殿完成之后，经过了58年，神再兴起第二批回归的渔民，要来建立他们的品格。这样的次序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这是神做工的法则，这和我们今天对于建立教会的考量正好相反。有时候神在圣徒当中兴起了一些工作，兴起了一般人对福音很有负担，对神的话语也很有负担，他们传福音带人得救，很快的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教会。大部分圣徒都会很谦卑的说我们一起祷告，而结果呢，都是哎呀，我们真的是不够格。这样的态度对不对呢？也不能说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当然都不够格。另外一面，你就要看这一群蒙恩得救的圣徒有没有地方聚会。如果有，那个教会的立场是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真理的教导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心意是先建殿，然后再建立内在的品格。因为如果没有教会，你永远都不会够格。 有了教会，有了一个容器，你可以建立侍奉的体系，而圣徒们借着侍奉才能够让神的话在每一个侍奉的人身上开始做工，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每一个人内在的品格。神的顺序是先建殿，接着再来美化殿，先有外面敬拜的实行，再来充实内部敬拜的内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被兴起来承担这个托付。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斯拉的榜样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认识你不仅要在外面兴起教会，让我们学习来侍奉，你更要借着我们的侍奉来改变我们的组成，在每一个人身上建立起合乎基督徒身份的品格，帮助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能在这个时代完成你的托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